大唐创业起居注。从太原出发到京城共126天。秋季七月壬子日，任命四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文武事务全部委托给他。义军准备向西进入关中，将军营转移到武德南边。癸丑日，准备带领皇帝站立军门，举着白旗大声誓师，誓词说天地定位后，否卦太卦交替，显示盛衰。日月光明，盈亏贬损其圆满，神灵尚且莫测，还有盈虚变化，何况王道怎能没有悔恨。先帝时代，严汉商周，拨乱反正，顺应天道，经历多年，他们的后代丧失基业，时局艰危，那些辅政大臣藩王亲戚同心协力，推心置腹辅佐，颠簸或许可以扶持，联合而奔走，官职守则若不可挽救，就废黜放逐而安定宗庙社稷。伊尹、霍光、桓公、文公就是这类人，相继效法，历代都有这样的事，记载在典籍中，可以述说。往日苍金云泻，盐运将起，上天眷顾，归属于隋氏。于是我高祖文皇帝凭借皇后父亲的尊贵，以周氏亲属入朝为相，在陕左如豹子般变化，在汉东如龙般飞升，在韩魏诛杀欲窘，神争之声沉寂，在巴蜀剿灭王谦，灵山为之漏客，四罪全都服从，九州乐于推举，在帷幄中谋划，在朝堂上依让，建立华夏不超过一个月。舜禹以来接受禅让，没有像这样容易的，因此临朝恭敬，以重视为心，亲自处理万机，平章百姓，谨慎如驾驭朽索，小心如烹制小鱼，统一天下为一家，视百姓为赤子，有臣不顺从，就消灭其在江湖的暴政，勋丑互相残杀，在沙漠中投降俸虏，他安抚百姓如此，和戎狄也是这样，放马牛于山林，销毁贱己，铸造农具，访求疾苦，体恤隐忧，诉讼平息，刑罚清明，减轻徭役，降低赋税，家家富裕，人人充足，仓库在民间充盈，赋税贡品输送到国库，岂止水横浅朽烂，常平仓粮食变红而已，加上爱民治国，节约用度，重视根本，深根固地，因和而建华，四方朝见，止于精益，悬览纵观，不超过其下，远近和睦，内外得福，恩泽洋溢，吉祥接连到来，一代百姓都依赖仁寿，两季的治理可谓隆盛太平，追王古力选前代君主，诗书所赞美没有能超过的，然而圣人千虑，失于了解儿子，为了治理万国，轻易更换太子，废掉守妻的长子，立无才的庶子，祸乱的萌芽就在这里，奇怪当今皇上的行为，独断自以为是，安于残忍猜忌，把狂悖当作混沌，把鸩毒当作放肆，掩饰过错，喜好佞臣，拒绝劝谏，听信谗言，与成良为敌，仇视骨肉，寻衅无度，穷兵黩武，喜怒无常，轻离重叛，开凿御河连通洛水，纵船直达江边，沿着边境修驰道，经过长城直到海边，离宫别馆所在之处，车辙马迹所向之处，都挖山填谷，全都建造琼楼玉宇，多次征伐辽水，消灭数以亿计的壮丁，一股转运粮食，累死数以百万的老幼，禽兽打猎穷尽，蚕食水陆资源，征税极重，民力耗尽，十分天下，九分是盗贼，荆棘长满宫廷，豺狼充满道路，带牛配犊，停止耕作的人连接孤竹而侵犯黄池，锄头木棍大声呼喊的人聚集环圃而起义于芒砀，清枪白敌劫掠一道而黄金赤眉，屠杀吕佐而盗用名号，尸骨暴露如草，僵尸如麻，敌国不满画意之船，湖月环绕河峦之车，四海波浪震动而冰融，五月尘土飞扬而土崩，坐在堆积的柴草上等待点燃，封住众人之口而寄居座位，明明皇祖没有留下合适的人，赫赫大隋灭亡成为亡国，我以庸愚之才错误的蒙受恩惠，成七代的余庆，平五世的昌盛，得以成为七里之臣， 家族被称为公室，掌管萧魏的禁兵，守卫封唐的大帝，道义上不能做事，看着皇位断绝而不发动秦王之师。如果有利于社稷，专断是可以的，废掉昏君，立民主，敢遵循旧例。如今便在晋阳兴兵，尊奉代王府邸，扫平咸阳洛阳，安定天下，放后主于江都，恢复先帝的宏业，一定配享元寝，存养百姓。岂料一朝说到此事，事情不得已，倍增感慨。所有市民一缕豪杰，敏锐研究时间，通达权谋，家怨国耻，今天洗雪，听从我同盟，不要有二心，有违背此盟的，神灵诛杀他。于是命令以此誓词传习各地郡县，并命令习书不得借机随意议论军事。皇帝性情简朴质直，豁达大度，前代自我夸耀避嫌的事情都用宽恕实际去做，不欺骗人，自然反经合议，妙尽鸡权，大抵如此。那些义士们各自按名字到先后次序，普遍加封宣惠，随得二位官。皇帝对行等人说，我特意设这些官，表示宣扬惠政，知道以得安抚，使远方的人知道有征无战，看到我的心意。当晚驻扎在清源，木马射营都占据高险之地，老弱砍柴打水，壮丁休息，虞侯侦察防守的地方飞鸟不通，何况人呢？皇帝于是带领世子及敦煌公等人，率领家童十多人巡视营帐，依次查看器械的精粗，坐卧饮食，粮食多少，马驴饥饱，直到仆役都亲自检查，如有不周全，就令随从帮助，也不责备主管官员。回头对两个儿子说，天下神器，圣人大宝，不是福命所属，大功既始，不能忘居。所以那魁士间虞舜登上帝位，栉风沐雨，下雨会合诸侯，从此以后承受屠戮的人很多，开创基业，没有无辜而得帝王的。我生在公公，长在贵戚之家，做州牧郡守，少年所为，安乐从容，欢愉到极点。饥寒建议，见过而未经历，险阻艰难，听过而没有冒险，在这次行动中都想亲身体验，如果不亲自去做，恐怕违背天意。你们跟随我，不要懈怠，如今想要不言而至，所以无所责怪，希望愚钝的人喜欢我的宽容，聪明的人惭愧而改正过错。世子及敦煌公请求说，治理机务，一日万端，取决于英明谋略，四方汇聚，麾下奔走，我们承担，其余常事请交付有关部门，大小都报告，恐怕劳神，又担心将佐等不被委任，因而自疑。皇帝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华夷不归附，爵赏不施行，是我的责任，冲锋陷阵，斩将夺旗，是你们的事务，深沟高垒，谈笑从容，是江吏的安逸，我忧虑责任，你们急于追求安逸享乐，把功名推让给你们，贤能的人自当反省，不贤的人我无所愧疚。然而晋阳跟随我的人可以说是同心之人，但都不是笑死之事，汉初有萧何曹参而没有你们，如今我有你们而没有萧何曹参，天道平分，竟是如此。去吧，自我珍重，我知道你们的心意，从此以后既是奉命宣旨称教部队中的事务，给予遗物，军书与席，赏罚苛条，接待安抚新归附者，慰劳远近之人，皇帝有时口述事理，手写懿旨，发言适中，下笔合理，不侍奉圣旨，有关部门不能裁决回答。一气之下，每天有1000多人请求赏赐，论功勋，告冤屈，陈情由，千方百计，来的人如云，围观的人如墙，皇帝处理决断如流，从未迟疑停滞，人人得到满足，都尽欢心，都赞叹神明，认为是天下之主。壬寅日，派遣通义大夫张伦等人率军经略鸡湖、离石、龙泉、文成等郡，丙辰日到达西河，接见百姓，礼敬老人，哀怜抚恤孤独，赈济穷困，提拔任用贤能，审理诉讼，太阳西斜才结束，没有遗漏。回头对左右说，刚才的五条是重要的准则，聪明文思，以此建立法则，我所以自强不息， 卫一宾做先生，于是亲自祝寿70岁以上老人通义，朝请朝散三大夫等官，教令说求言将至，属于高年，耄耋帐乡，理应优待。老人们年过70，匍匐到壁垒，见我一齐，欢心超过激嚷。经历之礼，知道不能做到，肉搏之姿，担心多有缺乏，加以容置，以供养他们。等级都按前面授予。此外，当地豪杰根据资历授予不同官职，官的大小都是皇帝亲手注写，衡量才能，任用适当。口头询问功能，比不停歇，有关部门只给委任状而已，后来成为常事。皇帝特别擅长书法，工整而且快速，真书草书自如，不拘长体，而草书求媚可爱。曾经一天祝寿1000多人官职，画案遇到好纸，走笔如飞，一顿饭功夫就写完。得到官职的人不敢取委任状，请求宝贵的笔记，于是各自分取所授官名而去。乙丑日，张伦等人攻下离石郡，太守杨子崇被乱兵杀害。杨子崇是后主堂弟，很有学识心性，皇帝很惋惜他。杨子崇性格怯懦，没有谋略，所以遇难，从雀鼠谷进入，驻扎在临石县。壬戌日，大雨不停，驻营在贾湖堡，距离霍邑50多里。此县西北靠汾水，东面依霍泰山，是首险要冲，如同金带。西京留守代王，派遣骁将寿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20000据守。又派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辽东兵及萧国等数万人占据河东，与宋老生相互呼应。又命令临汾以东各郡所在军民守城，并随时接受宋老生、屈突通等人的征发。皇帝听说后笑着说：“一照离心，这是做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不懂老师疲惫的谋略。屈突通胆小，从来没有屈突喜心的考虑，自我防范轻敌，这两人都有，在外相机行事都不是他们能做的。况且屈突通曾经打败玄感，当时人说他善于用兵。宋老生多次战胜群盗，自认为能抵挡敌人，无知之徒，因而谄媚依附，说他们一定能制服我，不派援兵，我如果缓慢对待他们，一定认为我胆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都会被我擒获，我无忧了。当时秋雨未停，道路泥泞很深，皇帝于是命令辅佐沈叔安、崔善伟等人暗中派疲弱士兵前往太原，再运一个月的粮食，等待天晴。甲子日，有一个穿白衣的野老自称从霍泰山派来，到皇帝处请求谒见。皇帝通达治理，不与神怪，至于福道也持怀疑态度，不太相信。门人不敢禀报，这老人就在皇帝行营等候，在路左边拜见。皇帝开玩笑地对他说：“神本不可测，你怎么能见到？你不是神类，难道是神说话？”野老回答说：“我在山祠侍奉，山中听到话说，告诉大唐皇帝说，如果去霍邑，应该从东南傍山取路，8月初雨停，我会为皇帝破敌，可以为我立祠庙。”皇帝试着派人巡查，傍山走向霍邑，道路虽然险峻，但兵卒绕行，而城中看不见。如果走大路，离县10里，城上人就能远远看见兵来。皇帝说，行军遇到连绵阴雨，人多疲劳潮湿，甲仗不精，怎能让人远远看见？而且想用权谋，难以巧妙，山神只是我这条路，可以说是指路。雨停有征兆，我听从神意，但此神不欺骗赵襄子，也应该不会辜负我。回头对左右笑以为乐。丙寅日，突厥使必可汗派达官、吉师、特勤等先来报告，已经派兵马上路，估计日期当到。皇帝说：“地名贾湖，知道胡人将至，上天借给我这胡人，以成就王业。”几次日，荥阳的贼帅李密派遣使者送来信件，表示归顺，请求与高祖联合。高祖非常高兴，对大郎、二郎等人说：“凶悍的贼寇在南边顺从，强大的胡人在北边归附，之前忧虑的这些人现在都归顺了。主上志在渡江南下，京都的人担心生死都来不及，天下可以传发檄文，就能平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当初李密与杨玄感一同谋反，杨玄感被处死后，李密逃亡，投奔了东郡的贼帅翟让。翟让知道 李密是蒲山公的儿子，读过不少《汉书》，便接纳并礼遇他，推举他为主谋。李密因为百姓饥困，劝说翟让占据洛口仓，驻守五牢的险要之地。李密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封爵，成为魏公，封翟让为司徒公。翟让的部下士兵都是齐己一代的渔猎之人，善于使用长枪。那些前往江都的华邹、龙臼、戏马大多被翟让劫掠，所以他们的兵力比其他贼寇精锐，加上李密是逃犯，共同扼守要地。隋主认为李氏应当称王，又有逃李的童谣，认为李密应了福谶，所以不敢向西故事，尤其忌惮他。李密虽然被翟让推举，但担心他谋害自己，便恭敬节俭，自我砥砺，穿布衣，吃粗食，所住的屋子里只有堆放的书籍、子女和珍宝玩物，一概不取。他赈济贫乏，敬重礼遇宾客，所以河汴之间绝粮的士人大多去投靠他。李密身材矮小，翟让没有忌惮他，于是李密趁机杀了翟让，吞并了他的部众。李密因为炀帝不来，翟让已死，坐对敖仓，便有了自夸的志向。他写信给高祖，以天下为己任，多次说大话，他的信大多不记录，大致意思是想让高祖在蒙金会盟，在牧野诛杀商纣，在咸阳擒获子婴，其意图是要杀掉后主，隋炀帝捉住代王。高祖看信后拍手，对亲近的人说，李密夸夸其谈，不明天命，正好替我们抵挡东都的军队，守住成皋的险隘，与其另找韩信、彭越，不如利用李密，应该用谦卑的言辞推重夸奖他，让他骄傲自满，使他不再提防，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关中，占据蒲津并屯驻永丰，凭借崤山函谷关面对伊水洛水，向东观看群贼像鹬蚌相争一样，我们然后就可以做秦地的渔翁了。季氏呈旨给李密回信说，近来昆山烈焰，海水翻飞，神州成为废墟，百姓陷入涂炭，布衣戍卒拿着锄头木棍争相称帝图王，像胡明风起一样，繁华的京都洛阳被强弩包围，肥沃的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乘胶州而忘返，匈奴在北边猖獗，伊川之地将要披发，朝廷没有忧患意识，群臣闭口不言，大道篡国无人敢指责，忽然到了这种地步，是自取灾祸，七百年的基业终结于二十。周期以来，有文字记载以来，邦国沦丧没有像这样残酷的，我高祖的基业几乎坠地，我虽然平庸低劣，有幸继承余绪，出外担任八使，入朝掌管八屯，地位不算高，但也足以不算低贱，师位素参于当世，勉强承受荣宠，从容于周伯陈平之间，谁说不可，但国家倾覆而不扶持，是通达贤者所谴责的，主上忧虑则臣下耻辱，不能白白这样，像袁安那样流泪，像贾谊那样痛哭，所以我会稽投袖，大会一兵，安抚和硕，与塞外和亲，共同匡扶天下，志在尊崇隋朝。英帝李密见机行事，一日千里，闻鸡起舞，率先变革，统治天下，来到中原，兵临贾汝，将要观看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刘邦，先前派去书信，委屈的结为唇齿相依，如今承蒙来旨，不肯顾念我，上天降生万民，必有治理者，当今的治理者除了你还能有谁，老夫年过五十，愿望不在此，欣喜拥戴大帝，攀龙附凤，只希望早日应天受命，以安定万民，作为宗盟之长，希望被列入宗室，重新封于堂弟，这样的荣耀就够了，在牧野诛杀商纣是我不忍心说的，在咸阳擒获子婴不敢领命，焚尽一代还需安抚，蒙金之会无暇约定日期，如今皇帝南巡，恐怕会重演永嘉之祸，看着中原将长满茂草，感慨叹息，实在心中忧伤，倘若知道动静，不久便回信，未能见面，心中挂念，名利之地刀剑纵横，身甚触堂之危，努力成就大业。李密得到高祖的信非常高兴，向部下展示说，唐公推重我，天下不难平定了，于是专注于东都，无心向外攻略。 刘文静出使藩地回来的晚，突厥兵马没有到达。当时有流言说，突厥想与刘武周南下，乘虚偷袭太原。高祖召集文武官员以及大郎、二郎等人，对他们说，从上天赞助我们来说，应该没有这种形势。从人事见机而发来说，没有不做的。这次派我去应对突厥、刘武周的地方，哪有他们不来的道理？各位意下如何？议论的人认为，宋老生，突厥离得不远，里密诡诈，奸谋难测。突厥建立就行动，刘武周是侍奉胡人的。太原是都会之地，义兵的家属在那里。渔夫所顾虑的，恭敬地听从旨意。高祖回头对大郎、二郎等人说，你们如何看？回答说，刘武周为急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表虽然互相依附，内里实际互相猜忌。突厥必定想远离太原，岂肯就近丢失马邑？刘武周完全清楚这种形势，一定不会与他同谋。再说朝廷已经听说唐国起兵，忧虑不暇，京都的留守特别畏惧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附近。如今如果退回去，各军不知道原因，互相恐吓，一定会有变故发生，营内营外都是劲敌。这样一来，突厥、刘武周不谋而合，同时到来，宋老生、屈突通追赶奔袭其来，前进缺少南面之路，后退穷困于北面，回去无门，前往无处，未逆先臣，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况且如今何书遍野，人马无忧，坐守有粮，行动就能得到部众。李密贪恋仓米，无暇远略，宋老生清躁打败他没问题，奠定基业，取得威势，在此一决。各位保家爱命，所谓是说话的人，而等舍身力战，可谓行事的人，耕织自有其人，请不必再问。雨婷就进军，如果不杀宋老生，攻取获益，而等敢以死谢罪。高祖高兴地说，你们的谋划正确，我决定了，三瞻从二，何必借助众人之言？懦夫之徒几乎败坏我的大事。丙子日，太原运粮的人到达。八月己卯日，连绵的雨停了。高祖指着霍泰山说，这位神的话可信而有征兆。封内的名山按理允许诸侯祭祀，于是命令部下的乡人设祠祭祀。庚辰日，命令各军晾晒行装，整顿铠甲武器。辛巳日早晨出发，沿着山路赶往获益70多里。刚开始行进，雾气很重，不久秋景清澈明朗。高祖对大郎、二郎说，今天的行动在于你们两位将领，景色如此，上天似乎在帮助人，只担心宋老生胆怯而不敢出战，关闭城门坚守，那怎么办？大郎、二郎禀告高祖说，宋老生出身寒微，有勇无志，逃不小道，很有名声，如今来到这里，必定大受赏劳，如果他不出战，必死无疑，用轻骑挑逗他，不用担心他不出来，如果他固守，就可以诬陷他勾结我们，假装忠诚，他缺乏实践，不知长远之道，被他身边的平庸小人影响，互相猜忌，自然产生疑阻，不妨秘密上表奏报，不耽误传首到京都。小聪明的人以为这样能解决问题，以此衡量，他出战无疑。高祖说，宋老生不能迎战贾湖，指李渊，我知道他没什么作为，你们谋划的极尽其实。当天未时，高祖率领部下左右轻骑数百人，先到获益城东，距离5-6里，等待步兵到达。刚要扎营，同时派大郎、二郎各率数十骑逼近城池，巡视战场。高祖把所率的人分为10几队，沿城东南向西南巡查，不断指挥，像要安营攻城的样子，仍派殷开山、急追马步等后军。宋老生站在城上，远远望见后军要来了，真的以为他们要逼近城池扎营，于是从南门、东门两条路领兵而出，部众约3万多人。高祖担心他背靠城池不肯远战，于是部署所率的骑兵左右军，大郎率领左军准备驻扎在东门，二郎率领右军准备截断南门之路，然后命令稍微收缩，假装躲避。不久，宋老生见高祖军队退却，认为他们怕自己，果然领兵前进，在距离城池1里多的地方列阵。殷开山等人追赶的步兵，前军统列方阵， 以抵挡宋老生的中军，后军相继到来。还没开战，高祖命令大郎、二郎按照先前的部署，持马冲向城门。一兵齐声呼喊前进，红尘暗合，战鼓还没敲响，锋刃已经相接，响声如山崩，城楼都震动。高祖于是传令说已经斩杀了宋老生，他的部众听了大乱，丢下武器逃跑，争相奔向所出的城门，但城门已被大郎、二郎先前驻守，玄门没有放下。宋老生无法进城，城上的人放下绳子拉他，宋老生攀绳响上，离地一丈多时，军头卢君鄂的部下跳起砍杀了他，将首级送到高祖处。于是兵士随所向奋力攻击，禁止不住。数里之间，血流遍地，尸体相枕。太阳将落，高祖见战士士气高昂，仍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器械，就肉搏而上。从申时到酉时，终于平定获益。高祖巡视战场，悲伤地对左右说：从河东以来，我所驱使的百姓见到一起有忠诚节操，被宋老生所逼迫，以至于涂炭。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火烧昆山，谁论玉石？不妨死人之内，有很多对我赤胆忠心的人，来不及获取，在此战死，生前未被了解，死后有余恨，静心思考，很令人痛惜。从今以后，当用文德招抚，不再用兵戈了。攻破获益，作战有功的人都一格受赏。事情不超过当天，只有图利这一种人，功勋部门疑惑请示。高祖教令说，一兵取人，如山纳海藏，到了图利也不放弃。等到立了功绩，主管官员产生怀疑，看了他们的请示，令人叹息。难道史实之间能分辨贵贱，论功之时便有等差？这样论功将如何劝勉？脸上刺字而为王，又有什么方案？赏赐应从众，我给予他们。各部的部曲和徒吏在征战中有功勋的，都按照本色勋位授予。壬午日，高祖带领获益城内的宋老生部下的文武官员及老少百姓接见并慰劳他们说，除了宋老生，我不会归咎于任何人，即使你们对我不忠诚，我也会以赤诚之心对待你们。于是按等级授予官职，和原先跟随的人相同。其中健壮的男子能够当兵的，就派他们从军，配属左右领军大都督，还让他们和同乡同党的人在一起，自行统领管理，不加以猜疑区别。被俘投降的人非常高兴激动，如同获得新生。有关中人想回去的，就授予五品散官，放他们回去。朝廷内外都高兴，都想报答效劳，又下令按本官礼仪安葬宋老生。从此以后，尚未归附的人，无论乡村宝物，无论咸鱼贵贱，都派人送去书信招抚慰劳，没有不来的。那些来到军中的人，高祖都按等级授予朝散大夫以上的官职。至于隐士和道士，也请求效力。高祖下令说，一齐拨乱反正，百姓重获新生，各类人群无不思归。有从清溪出来，远离炼丹灶台的，来到人间与万物平等，投身军旅与尘土为伴，都愿意解下头巾，承担这羁绊。虽然想不用他们，但难以违背他们的请求。隐士和道士等确实值得嘉奖，都按照先前的规定授予官职。有人因为授予官职太高而劝谏高祖，高祖说不吝惜爵位赏赐，汉朝因此兴盛，家家户户都可封爵，是唐朝的圣德，我正效法古人，怎敢不遵行？天下的利益从道义上讲不能独自享受，普天之下都比我尊贵，难道不是更加尊贵吗？况且皇隋败坏都到了这个地步，雁门解围的功劳，东都救援的勋绩，在危难时就答应授予大夫，免祸后只加封小尉，所以士兵没有斗志，将领有懈怠之心，动荡分崩，到了今天，前车之鉴，谁敢效仿？然而也使外敌觊觎之人尝到授予的官职没有超过这个的，又加官安抚，哪里比得上用兵杀戮好生赏赐？我觉得这更优厚，应当不久就能平定天下，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见识所能及的。丙戌日进入临汾郡，慰劳安抚任用郡内官民，和获益一样。庚寅日在将郡西北的古山住宿，这座山是高祖担任讨捕大使时曾经驻扎的地方，所以停留住宿。 距离绛城十多里，绛城没有攻下。这天拂晓，古山西北有大片浮云，颜色有的紫有的红，像华盖楼阙的形状。不一会儿，有暴风吹来，向着营地临近高祖所居的帐篷上。高祖指着绛城对旁边侍从说，风云这样跟从，那里为什么如此不明事理？于是命令厨子明天攻下城后再进食。辛卯日，高祖在绛城检阅军队，将士们争着要先登城，于是让他们登城。从卯时到巳时攻占了绛城，然后在正平县令李安远的宅地吃饭。通守陈叔达以下反绑双手请罪都赦免不追究，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其余按照临汾郡的分配处理。癸巳日到达龙门县，刘文静、康俏丽等人从北番前来，突厥500人，马2000匹，跟随康俏丽等人到达。高祖高兴他们兵少而来得晚，借他们以关陇为资本，对刘文静说，我已到黄河，突厥才到，马多人少，很合我本意。先前高祖派使者时，在这个县界看到黄河水清澈，皇太子又在这个县界捕获玄狐，在县西南设宴接见康俏丽，并与县内道士俗人等叙旧，非常高兴。丙申日到达汾阴，派人送信招抚冯义贼帅孙弼，华所部强兵多达数千人，多年抢劫，非常富裕，洛水以北没有人敢抵挡。高祖书信一到，孙华高兴地听从命令。己亥日，进军驻扎在湖口，分别派遣各军向水边的人问渡口，准备船只争先进发，每天有数艘。玉石般红色纹理，天然映照透彻，上宽下尖，宛若龟形，神功器物，看到的人都惊奇。高祖起初不相信，于是让人用水浸泡模式验证，有关部门浸泡过夜，长久模式字迹更加鲜明，于是内外都来祝贺。高祖说，上天明命，赐予万级，恭敬承受福祥，必须安定万方，我以寡德怎能参与此事，既然在人之下，不容以此颁告，应该用少劳祭祀石龟，并封赏献龟人，以彰显福庆。当天又有获得嘉禾进献的，下令说，嘉禾作为祥瑞，听说在往昔典籍中，到了唐氏世代有此祥兆，放勋在前获得，疏于在后得到。我现在聚合又逢灵瑞，出自心平，来源于善月，美好的征兆，多么美妙啊。回顾自身虚无浅薄，不堪担当，呈现形状的地方必须表明天意。宋家河的人心平恐善乐，应授予朝散大夫，以表彰祥瑞。壬寅日，孙华率领他的心腹轻骑数十人从河左阳前来。孙华年纪不到20，言语容貌质朴直率。高祖见他而轻视他，孙华每次殷勤诚恳，请求先立功。高祖于是后加抚慰，很得他的欢心。对孙华说，你能渡河远来相见，我当让你显贵，不亚于邓仲华。关中人像你这样的不少，名声都不如你。你现在率先跟从我，群雄当相继而来。于是任命孙华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义郡守。跟从他来的人仍然委托孙华按次序授予官职，赏赐各有差别。又命孙华先渡河，作为西道主人，孙华非常高兴地离去。又命左右绕军王长协、刘洪基，并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衍寿等，率领部队按次序跟随孙华渡河，占据河西岸以待大军。九月乙卯日，张伦从离石道攻下龙泉、文成等郡，俘获文成太守申公郑元熟，送到高祖处。高祖见到郑元熟，释放了他。当初王长协、刘洪基、陈衍寿渡河时，高祖告诫他们说，屈突通现在在河东，精兵不守，距离50多里而不敢来，足以证明人心不为他所用。但屈突通虽然不勇武，久在军旅，守法拒罪，终究不会坐视不理，不妨寻机袭击，应做好准备，以扼守要冲。屈突通如果不入关，河东自然归我，分兵向那里，我就攻击他的河东。屈突通如果全军守城，你们就断绝他的桥梁道路，可以说是前扼其喉，后抚其背，首尾相救，不是屈突通所能承受的。如果他不逃跑，必定被擒，我将按兵不动，观察他的进退。至此，屈突通听说孙华引导王长协等渡河， 果然派寿牙郎将桑显和率领萧果精锐骑兵数千人，夜间及时演习王长协等军营。王长协及孙华等遵奉命令做了准备，所以都察觉了，等到桑显和复营，设伏兵分兵攻击，当即击溃，追击到饮马泉，斩首俘虏约以千计，桑显和逃入河东城，仅以身免。于是撤断蒲金桥。高祖听说后对官署说，屈突派兵此行，势不得已，现在如果进逼围攻，他必定不敢出战，让刘洪基、孙华等到关门断其行路，然后我在湖口穿着朝服渡河，立设大川，说的就是这。戊午日，高祖亲自率领各军包围河东郡，分别派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率兵各守一面。高祖登城东垣上，希望城内所为，屈突果然不敢出兵，闭门自守，城墙很高很陡，不易攻取。高祖观察义士们的斗志，试着派他们登城，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当时雨很大，高祖命令撤军，军人已经上了城，于是没有及时下来。高祖说，屈突是素未救人，懂得布阵，野战不是他的长处，守城善于防御，我军常胜，人必轻视，萧锐先登，恐怕没有回路，今天只是示威而已，不是攻城的时候，杀人得城怎么能用。于是撤军，命令诸将转移营地到河州，文武将佐等已平定河北，剩余部众十余万人，现在想入关，请求同时设置公府，兼领太尉，增选僚属。高祖说，兵临蒲坂，诸位想用顺的职位推举我，此意可知，不必如此。如果一定要增设僚属府属，任从便宜增加设置。于是又领太尉。丙辰日，冯翊太守萧造率官署举郡归义，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占据永丰仓，派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并接应和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李全等各县都派使者前来。高祖说，我为渡河正是需要这些，现在事情办好了，可以渡河了吗？于是命有关部门用哨牢祭祀黄河。庚申日，率领各军按次序渡河。甲子日，驻扎在朝邑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兄弟老幼相互携带来的人如集市。高祖都接见，亲自慰劳问候，并按等级授予官职，下令说，一齐渡河，关中响应，辕门聚集，来者如归。武林豪杰、三府官盖、公卿将相的后代、侠少良家子弟，跟从我投名帖，都害怕落后，握腕连标，争相立功，赐予爵位，以永享今日。于是秦人非常高兴，相互说，真是我们的君主来得多么晚啊，都愿当前驱，以死效力。丙寅日，派世子陇西公率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协、江宝义、宝从等各军数万人驻守永丰仓、守潼关，防备其他盗贼，卫府使窦轨等受其节制。派敦煌公率领统军刘洪基、长孙顺德、杨毛等各军数万人前往高陵道，平定泾阳、云阳、武功、周至、户各县等，卫府使愿英开山等受其节制。此前高祖堂弟赵兴公李神通在户县起兵，有部众数千人，听说一齐渡河，派使者迎接高祖。又贼帅李仲文派其兄仲威送款，李仲文是魏公李密的叔父，因李密在荥阳造反，连坐逃亡，召集无赖，在梅县一带抢劫，部众将近四五千人。周至贼帅何攀、向善志等也各自率众数千人归附。宜军贼帅刘明又率其党数千人投降。高祖都破格封赏，派人送信慰劳，并令各自在当地率众受敦煌宫部署。十天内，京兆各路贼寇从四面而来，相继归义，没有遗漏的。商农工甲各安其业。京城留守代王及尚书魏文生、将军殷世师、京兆程古仪等，因高祖威德远播，民心所向，恐怕京城的人一旦走光，于是闭门聚守，运粮入宫。高祖听说后叹息说，我已经为王平戎，尊崇随侍，想立孺子以报高皇，现在被怀疑，拒不相纳，才知道少氏不悦于周旦，不是空话。殷世师、魏文生等小人 辜负我太甚。己巳日，高祖到蒲津视察河东城。庚午日，南过永丰仓。当夜住宿在临近洛渭河流处，准备渡渭津。人们因为舰船朽破，不堪高祖渡河，于是在洛水上流数十里，另取好船。苦于水浅，沙气相刺，船行不进，忧愁恐惧，不知所措。当夜三更，天气非常晴朗，忽然觉得水位暴涨数尺，逆流而上，船浮深波，得以到达渡口。到天明，高祖登船想渡河，却见逆流不止。金丝报告，众人都惊骇奇异，认为光武帝滹沱之水与此无异，都在船中拜贺。高祖说，这是偶然罢了，我有什么德性承受这些。于是命有关部门用哨牢祭祀洛渭，并祭华山。高祖到粮仓慰劳军队，看到仓库充实，提名数量很多，高兴地对随从说，千里远来，急于此耳。这已到手，还有什么可说的？粮食和兵力目前且足，信义出于自身，实行已久，诸将都谨慎戒备防守，没有其他忧虑。未下马就开仓大阵鸡鸣。辛未日回宫。壬申日，进兵驻扎冯翊郡，经过旧宅，设宴祭告武庙，这是礼制。当初周齐战争开始时，周太祖多次前往同州，侍从达官各给田宅，景皇帝和隋太祖都加于周制。隋太祖宅在周城东南，西临大路，景皇帝宅在周城西北，面临洛水，东西相望，二里之间，数十年中两宅都出受命之主，相继待兴，时人所见，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乙亥日，敦煌宫到达周至，所经过的各处县城及贼寇地盘，无不闻风归顺，像草被风吹倒一样，百姓携带粮食，卷起铠甲，完全听从命令。敦煌宫派遣使者向皇帝启奏，请求约定日期前往京城。皇帝说，屈突通向东前行不行，向西回归无路，他现在想观察我的成败，才会有所行动，不必担忧。于是命令陇西公李建成拣选仓库中的精锐士兵，从新丰道赶往长乐离宫，命令敦煌公率领新归附的各路军队，从户县道驻扎在长安故城。到达后都各自听从指示，直到上郡、睢阴以北的地区都派遣使者来归附。丙子日，大军向西行进，经过下归、岳阳，路旁所有的阳地行宫、园苑以及工人都予以废除。下令说，大业年间以来，皇帝巡幸过度，住宿之处喜好依山傍水，经过这些圣地，每次建起离宫，高墙雕饰，极其壮丽，良家女子被充斥其间，院况之情感于幽冥，耗费百姓财产到极点，衰败与兴盛交替出现，将如何纠正？驰道上的所有宫室都应当废除，那些工人全部释放回亲属身边。冬季十月辛巳日，皇帝到达坝上，继续前进扎营，停住在大兴城春明门的西北方，与陇西宫、敦煌宫等二宫的20多万军队会合。皇帝命令各军各自一守营垒，不要进入村庄，不要侵扰百姓，表现得像没有军队一样，恭敬地等待命令。代王杨佑与留守的魏文生、殷世师等人，因义兵众多且纪律严明，不用命令就能整齐划一，城门防守更加严密，据守更加坚固，信使无法通行，告谕之事断绝。皇帝虽然多次派遣使者到城下，申明尊崇隋朝、辅佐拥护的用意，但愚昧的凡俗官吏不懂变通，看不清时机，去后没有回报。这样过了将近十天，诸将相相继向皇帝启奏说，京城不开启，这是隋朝气数该亡，上天既然让他灭亡，不是人力能挽回的，违背天时，空费时日，劳累军队，耗费粮食，坐守渔夫，恐怕不是长久之计，请进军围城，以观察他们的态度。皇帝说，战争缠绕宫阙，箭矢射到地车，人们将会怎样说我呢？诸将回答说，没有成王那样的君主，就不能行周公之事，又恐怕大奸之人知道义兵已平定关中，来争夺险要之地，请再考虑。皇帝于是犹豫，没有答复。京兆原有的一支所谓贼帅，都因家靠近京城，未能参与最初的从军，以无功为耻， 于是各自率领所部士兵分地逼近城墙而上。皇帝担心他们轻率失利，辛卯日命令二公各自率领所统军队前往支援。京城东面、南面由陇西公负责，西面、北面由敦煌公负责。城中守军看到后大惊失色，没有其他计策，只希望屈突通和东都的救援而已。甲午日，关中各路帅等各自请求率领精锐士兵登城，二公无法阻止。当时皇帝在春明门外听说后驰马入城，住在罗锅安心坊以镇抚。甲辰日，各军竞相制造攻城器械逼近城墙，皇帝又没有允许。二公及文武官员等坚决请求说，从太原以来所过之处不曾停留过夜，长驱直入四塞之地，少有不能攻克之城。如今到京师，不能及时早日平定顽敌招寇，挫伤兵锋，又恐怕新归附之人私下轻视太原的军队，认为无能为力，这个机会不小，请速速部署。皇帝说，强弩长戟我难道不许你们使用？所希望的是内外共同知晓，从而安定天下，这个志向不能实现，此外任凭诸位顺从百姓的意愿，但七庙及代王以及宗室之属亲戚不得有一人受到惊扰侵犯。于是下令说，有违此令者罪及三族。于是各军各自在所部营区分角修建攻战器具，云梯竞相耸立，楼车争相增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环绕京城的竹子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十一日丙辰日，天刚亮，各军都自行逼近城墙。皇帝听说后驰马前往，想阻止却来不及。刚到达景峰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人已率先登城而入，守城的人崩溃离散。皇帝于是派遣二公率领所统军队按照城外的部署查封府库，收取图籍，禁止掳掠，军人不要混杂，不要相互惊恐，除了太仓之外其他无所干涉，官吏百姓安居如常，完全像汉初进入关中的旧例。代王先前在东宫，于是被奉迎居住在大兴后殿。当天皇帝返回宜营，住于长乐宫产川上。在此之前，随主因消灭叛逆，挖其坟茔，并污秽其事，因事师古仪等人以此为准，于是命令金兆俊访查皇帝的武庙营域所在，并全部发掘。皇帝因此怨恨他们，说话石壁流涕。戊午日，逮捕因事师古仪、崔皮家、李仁正等人，并命陇西公在朱雀街道上斩首，因他们不服从义兵而又刚愎自用，其余无所追究。京城的男女百姓在道路上欢庆，华夷各族观看听闻，相互欣喜。于是命令太常迅速选择吉日，祭告高祖庙，确定尊位，举行历代王的礼仪。文武将佐等商议请求说，上天厌弃隋德，隶属归唐。讴歌之声在道路遍及远近，起兵晋阳，远定秦雍，百余日间扫清地宅，神武之迅速可谓如飞。若非天启圣明，谁能如此？昔日汉高祖入关不立即自亡，项羽后道后悔不及，公虽谦卑自守，但必须安定天下。众人商议请求依照符谶上尊号。皇帝伤感的变色说，举兵之初本为社稷，社稷有主，我怎敢有二心？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服于项羽，我如今尊奉是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壬戌日，于是率领百官备齐羽衣法物，具用法驾迎接代王即位于大兴殿。当时代王十余岁，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二年为义宁元年，免除天下今年租赋，赐给百姓中承担后继的子嗣爵位一级。当天仍遥尊后主为太上皇，与少帝同在，不言废黜。